今天啊，我要讲祷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祷告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奇怪？就是你看啊，像旧约的雅各，一个这么没有品德的人，一个这么没有跟神来往，除了想要神的好处之外，根本跟神没关系的人，他竟然 我都不知道，因为圣经都没有讲到他的祷告。第一次讲到他的祷告，就是他咎由自取，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他惹怒了他的哥哥，然后呢就在逃亡的路上，他做了他至少是圣经记的第一次的祷告。我也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祷告。为什么？你读这个祷告，你就会发现上帝在这个祷告的前面是第三者。你知道什么叫上帝是第三者吗？就根本你不是向神祷告，他就是第三者，他是旁听者。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记下他。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他也不知道神有没有与他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一个交换条件，我更不承认你是我的神，看看你的表现再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夸下海口，我要建立神的殿。然后这个时候大概祷告来祷告去，越来越觉得这个神可能可以利用他，才变成直接对神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又是一个交换条件，一个欺骗了父亲，让哥哥怒到要杀他不能泄恨的人，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无赖？圣经不但把他的祷告记下来，还上帝还回应，还成全了他的祷告。你不觉得祷告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祷告这件事情啊，真的，我越想我又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好像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而且从雅各的这种故事里面看，好像也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情，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来，谁甚至于谁都可以看见祷告蒙垂听，祷告被成就。可是许多人祷告了一辈子也没办法掌握。我们那边信主40年以上的有没有？ OK OK， 你们觉得祷告可以掌握吗？谢谢你们同意我的信息。其实我们真的想一想，可能有不少的人都有类似雅各的祷告。主耶稣，如果你是神，你就帮助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主耶稣，如果你是神，你就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我真的不确定你是不是，如果你是，那我想要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是神，你帮助我认识你，如果你是神，求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祷告？可不可以把手举一下？哎，没有举手的人，看看这些举手的，哎，你干嘛一下举手就放下来呢？好好的举着，让人家看看上帝垂听不信主的人的祷告。真的，什么人的祷告神都听。我不是乱讲，不是说用我的见证或者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圣经没讲的事情，所有我们的经验都要用神的话来评估。我把神的话告诉大家，罗马书，罗马书第10章第9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办法口里认耶稣为主吗？有多少人没有办法从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吗？至少我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就没办法相信。然后呢，第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犹太人啊，指的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希腊人指的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可是为什么跟神的选民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会没有分别？我告诉你，那个没有分别在于啊，他们同有一位主。所以呢，你认识神，他也是你的主；你不认识神，他也是你的主。他造我们，我们像他，我们被他所造，管你认不认识他，他早就是你的主了。所以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好，下面这句话都不得了，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第一次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跳起来，我说主啊，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一句话，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他怎么厚待？就他让他们得救，因为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吗？我们中间一定有，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你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反正在你的家族里面总有一些那敬虔的不得了的人。我告诉你，他们的敬虔跟你的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必须要自己求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中间也有可能像我几代的佛教徒，跟耶稣的救恩毫无关系，在诸约之外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中间也有可能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生的道道地地的无神论者，你跟救恩有什么关系？你是恨恶真神的人。我们中间或者我们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些非常非常敬虔的穆斯林教徒。我跟你讲，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要求告，你只要求告，就必得救。你有没有想过，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在我服侍的年日里面，其实我听过不少的人讲这样的话，不管说是我去探访或者他们来找我，我最后我就会说，哎，我们来祷告吧。你知道吗，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家里，在其他的地方，在商店里面，我常常听到这一句话，他们的回应，哦，我不会祷告，师母你祷告。我很乐意祷告，有时候你知道吗，在吃饭的时候，哎，谁祷告？没有人愿意祷告，我都觉得很奇怪。所以终于点到我的名字，那我很高兴祷告。我每一次都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推来推去啊？你不知道神厚待祷告的人吗？我很乐意祷告，我非常乐意祷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当你讲说，哦，我不会祷告，师母你祷告，你知道你是在一个谎言的里面。为什么我不会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它讲得这么流利。好，谁管你流不流利啊？神是个灵，他是看你的灵，对不对？如果神都不嫌弃你的祷告，你干嘛要嫌弃你自己？如果神都不嫌弃你的祷告，你管别人嫌弃你吗？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祷告，你要你，我跟你们讲，只要你会讲话，你就能祷告。 只要你能讲话，你就会祷告。我的小外孙2岁3个月的时候，第一次拜访外公外婆的家，外公外婆当然是兴奋得不得了，就带他到处去找这个附近的 playground。 我从来不知道我们附近还这么多 playground。 你知道第一次我们去到溜滑梯的那个地方，他就把手举起来 up up， 我说什么 up， 我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你知道他不会， 他讲话不行啊。后来他妈妈翻译说，意思就是要你把他抱起来， take me up。他只讲 up， up 也讲不清楚，所以我也听不清楚。经过他妈妈翻译之后，我明白了，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放到溜滑梯上，让他能够滑下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祷告。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些感受讲出来，我们就 up up， 圣灵会帮我们翻译，上帝会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有人说，哎呀，我都还没有信耶稣，我怎么祷告？你还没有认识你爸爸妈妈之前，你会不会说你要吃奶？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每一个人都会祷告。如果你有一个，还有人会说，哦，我犯罪，我不配来祷告。你知道这个时候要怎样？就是祷告求神赦免我就好了，还是祷告。我求神赦免，哦，我真的不好意思，神啊，昨天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啊，那我真的觉得我不配到你面前，事实上是不配到神的面前，他是圣洁的神，但是我可以祷告，神啊，赦免我，洗净我，我真的很后悔，可是我没，那个时候没有控制我自己，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就悔改，然后重新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谎言，我不配祷告，我不会祷告，我不能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么我告诉你，你的利益，你躲在谎言后面，你所有的利益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的益处都归于无有。因为你不求，因为你没要，因为你不来祷告。所以我要讲的，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谁都会，谁都能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在祷告的学校今生能够毕业的。祷告真的不在乎我说的多漂亮，祷告不在乎我说的多正确，或者我说的多清楚，祷告的目的是要得着所求，得着所求。一个只会 up up 的小孩，他都可以得着所求。所以我们不要相信这个谎言，你要相信上帝正在听你的祷告。所以对于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现在坐在这里，你说其实我已经来教会1年2年3年10年，但是 somehow 我的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我觉得我跟他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跟他也不太一样，好像虽然我在这我什么都知道，你们讲的我也都听过了，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在每一个时刻我都信神是我的神，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如果你问你自己，Deep in your heart, you have no confidence. 在你的里面 没有真正的确据。那么我告诉你，很简单，就从这里开始。主啊，如果是你是我妈妈所说的神，如果你是我外婆所说的神， 如果你是牧师、师母、小组长，我小组里面那些姐妹、弟兄们所经历的神，我求你启示我，把你自己启示给我，让我能够认识你。就从这里开始，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帝从来不怕任何人挑战他的话，只要我们做，我们去求告，你一定会得救。好，谁都能祷告，谁都会祷告，而且谁都应该为了自己的益处开口祷告。第二个呢，我要讲到有关祷告的，就是祷告还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不管你有多少祷告经验，当你下一次为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哎，怎么回事？我好像又变成一张白纸，我好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你才发现说，其实我对祷告知道的不多。所以第二件我要讲关于祷告的事，就是祷告与恩赐无关。有恩赐的人呢，他越做一件事情就越容易。我们教会那个永荣啊，他对修理东西很有恩赐。我相信妞妞的丈夫对某一些东西也是特别有恩赐，他们就是会修理。所以这样的人呢，有恩赐的人，他越做这一件事情，他就越有经验，那个累积起来的经验就帮助他这一方面发挥得更好。可是哦，祷告不是。你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保罗也讲好多恩赐，对不对？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分辨诸灵、医病感不是医病行分辨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信心的恩赐，好多恩赐，唯独没有祷告的恩赐。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祷告跟你祷告一样容易，他祷告跟你祷告一样困难。没有哪一个人在祷告上因为我有恩赐所以我就占便宜，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也许有人会说，哎，圣经确实说过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这一句话好像告诉我们，对，有一些人的祷告就是比别人有功效，好，是不是？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马上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不qualified，哎呀，我可能不是什么艺人，或者我至少还够不上 让这个祷告很有功效的那个艺人的这个 qualification 那个标准。我对，好，好像这一句话把所有来到神面前想要祷告的人就打了一巴掌。但是就是讲这一句话的人是雅各，他就讲了下面的话。所以哦，读圣经要一连串的读下来，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被自己误导。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说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哇，你有没有想过，有人真的是祷告超级厉害，天会因为他而封闭，然后呢，天也因为他的祷告而改变主意，开始下雨，开始能够长出东西来。这个实在太厉害了吧，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这个经文呢，是雅各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他说什么？雅各在这里要我们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利亚跟 Justin 你的性情是一样的。 哇，不敢当不敢当，以利亚怎么会跟我的性情一样呢？令以利亚跟你的性情是一样。你知道，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我在祷告的时候表现什么样的性情？你会不会很容易失望？你会不会很容易失望？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跟我说，师母，哦，这个我先不说了。我承认我很容易失望，在我所有的祷告生活里面，我想最让我失望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失望，就是我越为美国祷告，美国怎么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坏。我心里在想，为什么到底要祷告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好，就是真的想说，为什么我们越祷告好像这个罪恶越猖狂，这个离神的这个速度，离真理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呢？心里面真的很失望。你失不失望？为一件事情祷告再祷告，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效果。可是我们也知道神的话很清楚，你住在那个地方，你就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除非那个城市平安，不然你住在里面你怎么会平安，对不对？所以就只好继续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性情很容易失望，很容易没有办法忍耐，我们的耐心很有限，这些就是我们的挑战。你相不相信以利亚在他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也遭遇，他也经验这样的性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也必须要跟失望奋斗，然后继续祷告。他祷告了很多年，亚哈这个邪恶的人仍然是以色列的王。他祷告了很多年，亚哈的王后耶洗别，他所培养的这些异教的先知仍然在掌控着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生活，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亚哈可能跟我们一样愤愤不平的到神的面前，处理他，处理他。可是就像石头丢到大海里面一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海还是海。我们不要以为，哦，以利亚他是大先知，所以他的祷告一定比我容易，他的祷告也会比我简单。 No， 因为他跟我一样性情，所以他的祷告跟我一样不简单。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师母的祷告比较厉害，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你可能会很失望。也千万不要觉得，哇，我要去参加某一个大能的特会，因为那个牧师的祷告最有力量。不要迷信，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好，我们再回到以利亚，终于在加密山上大决斗。以利亚这一次经历到，哇，这个祷告让他也，我相信他自己也开了眼界，对不对？他求火从天上降下来，就在那个时刻，哦，火就降下来，然后就把850个假先知全部烧死了。一个祷告的人如果看到这种场面，你一定非常的惊讶，就像那些被烧死的一样惊讶。好像从他的这种失望，这种奋斗里面，终于看到了改变来了。可是我跟你讲，还没有高兴一天哦，还没有高兴一天。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第二天，这个祷告大有能力，一人发的祈祷功效大有能力的，他就开始为了他的命开始逃亡。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Well， 这就是祷告生活。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他有什么 title， 他就比我容易，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怎么样。没有，雅各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这一位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会经历失望，他会经历沮丧，他会焦虑，甚至于他下沉。但是为什么这个跟我一样在祷告里面必须要不断的奋斗胜过这些的人，他竟然能够改变降雨量，他改变气候，他甚至于可以改变他整个国里面属灵的氛围呢？雅各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才是真正使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的。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跟我们唯一的不同，他恳切祷告。想想看，三年六个月不下雨，是不是每一次哇，开始乌云密布的时候，他就要开始祷告，主啊，你要抓住所有的水汽，不要让这些水汽变成雨珠滴下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天都乌云密布，他怎么样？他一天都要祷告，万一两三天都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他要怎么样？他就要两三天都要在那边祷告。哎，恳切祷告。什么叫做恳切祷告？就是不放弃，继续祷告。前前后后三年半，这是什么样的祷告的旅程呢？而且在这一段祷告时间里面，大饥荒发生，对不对？因为他的祷告，作物都长不出来，大饥荒发生，所以他自己的食物还是由乌鸦叼饼叼肉来给他吃。我从前读到这里，我想，哎呦，乌鸦还会把嘴巴的肉吐出来给他，这就是神迹耶。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大男人，圣经清楚地说，乌鸦每天早晚来两次，只有早上跟晚上可以吃。乌鸦的嘴可以叼多少肉，叼多少饼？我觉得乌鸦的嘴还没有我的嘴巴大。所以这么样一个大男人，他每天就是吃几口的食物，饿了怎么办？就去基利溪里面喝溪水。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恳切祷告的人，他是在半饥饿状态下持续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最后他祷告太用力了，乌鸦也不来了，溪水也干了，没有东西吃了。然后上帝跟他讲，你去那个寡妇家里，我要叫她养你。弟兄姐妹，她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一个大男人去跟一个寡妇讨饭，寡妇已经跟他讲了，哎呀，我都没有东西了， 我吃了死就死吧。这个大男人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要是你，徐永昼，当你听到那个寡妇跟你讲，我们没有东西吃了，死就死吧，你还好意思说先做给我吃吗？我们有没有想过，他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自尊，可是他也有羞耻感，他也会自卑。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抵挡一件事情，上帝啊，怎么越祷告越丢脸呢？但是他继续祷告，神 hold 住所有的水汽，不要让雨降在地上，让亚哈知道天地之间只有你是真神。哇，恳切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同一件事情，为了同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 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神要雅各记下以利亚这一段，我认为神的目的只有一件，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有异样性情的人，你去祷告，你去恳切的祷告，你也可以跟以利亚一样经历超自然的神迹。不灰心的祷告，坚持的祷告，我们也可以参与在神迹的发生里面。所以祷告要有功效，不是恩赐，不是谁他有恩赐他比较容易，他的比较会， No， 是要恳切，为你关心的事情，为你关心的人恳切的祷告。第三，我要讲关于祷告的是等候是常态。你有没有想过，等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常态。我们知道圣经的诗篇都是在记载这些作者的祷告，所以你如果要学祷告的话，你就去读诗篇。但是呢，你就是会在这个里面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个他们对神说的话，什么呢？你何时安慰我啊？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哇，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呢？94篇三节，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要到几时呢？你有没有觉得他简直是再也忍受不了，所以反复说，就怕神没有听见。意思就是说，神啊，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你要什么时候才对付恶人？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就是说，我已经呼求了那么久，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呢？我跟你讲哦，诗篇里面这种好多，真的，诗篇里面这种话好多。这些诗篇的作者这样子的祷告哈，都是要求神改变他的现况，然后没有事情发生。所以这些祷告的人就说 How long， 神呢，还要多久啊？如果你在痛苦里面，你会发现一日就像千年那么长。有一位姐妹对我说，师母，我听到我姐姐得癌症之后，我整夜都没有睡觉，我整夜为我的姐姐祷告，一整夜神什么话都没有说。当你的所爱的人被这么重的病诊断出来，我想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祷告，求神的怜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整夜算什么？真的，整夜不算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等候。我就讲吧，当我们一重生，我们认识耶稣之后，你就开始等候他再来，是不是？你就开始了你的等候，你等候他再来。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等候他发生。你为你的婚姻祷告，然后你就等候那个你觉得一眼就看对的那个人出现，你要等候。你要你怀孕了，你要等候。要是我跟你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妈妈像我一样，我明明知道他要在我的里面孕育九个月，我总是想，哎呀，生出来，快点生出来，快点生出来。结果因为我的急躁，上帝真的让我的老二快点生出来。生出来以后麻烦一堆，不要祷告，早一点生出来。 才早产几个礼拜，你知道他有多少问题啊？所以等候是好的，是正常的。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大卫是圣经里面最靠近神的人之一。但是在大卫的祷告常常有这样的话，我心也大大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在我自己得恐慌症，你有没有 panic attack 过？恐慌大大发作，你真希望神就是这一秒让你能够安静下来，那个太痛苦了。但是在我自己得恐慌症忧郁症的时候，我读到大卫说，哇，他也大大惊慌，然后呢，他也等了好久，上帝没有来。等候，连最靠近神的人他也要等候。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跟你讲，上帝这个大卫祷告的时候绝对不是我这种口气，他一定会就愤愤的那种口气，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些祷告，这些话都是我们在祷告时候的感受，只是我祷告不出来，或者我不敢祷告出来而已，但都在那里。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等候是祷告之后的一个常态。这个礼拜我们才读到大卫的一句话，你何时来到我这里？你何时来到我这里？神来不来？应该来，因为耶稣自己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所以神会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因为以赛亚说，救主以色列的神，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什么叫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你就把你自己藏起来了，你干嘛呢？你为什么显出你来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 show up 呢？你让我看见你吗？是不是？哎，神就把他自己藏起来。约伯在那边头发都要被扯光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见了呢？我们来叫什么，辩论一下吧，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事情。哇，他真的非常有理，他真的非常有理，连上帝在魔鬼的面前都见证世界上没有像这个义人。 well， 你就算你这么义，他要把他藏起来，他要把他自己藏起来的时候，你有方法吗？你没有。最公义的约伯要等候，与神最 close 有密友之情的大卫要等候。弟兄姐妹，等候是我们祷告之后的常态，当然也有一呼求神就来的。我跟你们讲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的一个见证，这个四十天很特别，很多人有很多见证。我讲一个见证，我从大概前年开始吧，我就有所谓的肠燥症。刚开始我也不懂是怎么回事，后来又做了肠镜，又干嘛干嘛干嘛，看了专科医生，看了家庭医生，看了好几个医生，大家就是没办法。那我会有什么症状呢？我就是会肚子痛，频繁的上厕所，有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痛醒，没办法。然后呢，你知道吗？当你这些东西在身上的时候，慢慢慢慢好像你也 live with it， 你就跟他一起活了。好，三月十八号那天我们 RPG 祷告，我跟全姐姐妹一起祷告。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个催促，都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们要下线，我就觉得里面有个催促，我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然后我一提出来，全姐姐妹就非常热情的为我祷告，我自己也祷告，大概两分钟三分钟了不起。我跟你讲哦，那个祷告结束之后，我这个东西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从前是每一天扒的我，每一天痛，吃东西进去就会痛，再也没有出现过，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月了。神可以，你知道吗？我们最气人的就常常听到这种见证，为什么他一祷告神就医治他？我跟你讲，我有一堆的祷告神还没有，我还在等候，我可不可以安慰你的心？就是说有时候啊，这种好事是可遇不可求的啦，说白了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你祷告的东西神是不是立刻回答你，但是你不要带着这种心情，如果带着这种心情你就会失望。等候是常态，我们要学习诗人的态度，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好，第四方面关于祷告我要讲的事情，就是祷告哦，很棒很棒的一点，它帮助我们一生走在真理当中。我们应该把祷告生活看成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预防。好，借着祷告使我们能够走在神的真理，走在神对人生活的一个心意这样的轨道上面。我们的祷告生活不要，千万我跟你讲，如果你已经做老基督徒很多年，你有可能把你的祷告生活变成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到神的面前。我是老基督徒，我知道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是怎么过日子的，我都知道了，我都什么了，所以只好上帝只好等到给你一个大灾难让你去祷告干嘛？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搞了几次，我们应该悔改了，我们应该明白了，对不对？就要每天来祷告，常常祷告。耶稣说常常祷告，保罗也说要常常祷告，是真的要常常祷告。把祷告做 不是为了困难到去找神哦，要为了建立关系去找神，要为了预防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度过去找神。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这次，因为我想我到底要讲什么，我突然呢，第一次意识到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怎么样全是你的。我问你，哪一句是为了现在的问题找神的？哪一句是为了现在你碰到的麻烦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没有一件事情是现在麻烦已经发生了为这个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常常都是麻烦来了我就去找神，这样的祷告就算神立刻处理了我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眼光都是注意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在祷告里面，因为我的眼光都是注视神，让神的话，让神的性情，让神的想法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啊？我失业了没关系，如果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就会把你 给你下一份工作。我生病了，没关系，因为你过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跟他建立了关系，所以你的病就是他的问题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去祷告的这个重点。主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然后他自己的祷告生活也表现出来是这样。我想至少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底耶稣的祷告生活，你会发现耶稣的祷告生活确实是碰到一些人家把病人带到他面前呢、啊，或者是这个死人呢、啊，他要祷告复活啊什么的。可是你发现，其实他为他自己的困难祷告只有一次，那就在他的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恐慌起来，然后他就祷告。然后我跟你讲，有一些人说啊，他是耶稣嘛，他就比较容易祷告，他是以利亚嘛，所以他就比较祷告。我再一次讲，如果他比你容易的话，他不会有恐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的 life 比你的容易，比我的容易，他不会有恐慌，他不会有这些压力。可是这些压力是非常真实的，圣经记下来他恐慌到一个地步，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汗珠如雪点。你平白无故为什么会出一身汗？那种奋力要抓住神。但是所有在耶稣的祷告生活里面只记载了这一次是他面对困难他去祷告，其他的祷告全部都不是。那我要问你，他面对这么大的困难呢，是他的生与死的困难，是他面对这么大千古来的罪要压在他身上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花了多久时间从恐慌到平静？片刻，片时。为什么？因为他对他这些三个好朋友非常失望。哎呀，你们不能够跟我警醒片时吗？片时有一些人说是一个钟头，不管一个钟头还是多久，你看看一个人的生命从极大的压力到完全的平安只要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你不要跟我讲哎呀他是耶稣。 No， 跟他是耶稣没关系，跟他每天清早起来就到旷野去祷告，跟他大家都去吃喝玩乐，大家都去划船，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很有关系。他在平常的日子，他的祷告生活不是为了处理问题，他的祷告生活是为了建立关系。你不要告诉我，哎，他从天上降下来，他干嘛要跟天父建立关系 ？No。他在世界上是活着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所以不要为了困难才去祷告，你要天天祷告，常常祷告。去年跟今年，我在我们马上就要发这个19周年的见证集，我这一次在处理这个见证集的时候，我看到好几篇见证都是讲到去年40天禁食祷告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但是我要讲今年也有好多见证，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想要知道，我呀 maybe 牧师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主日早上可以请这些见证的弟兄姐妹来，就是有见证弟兄姐妹来告诉大家。我现在有点不晓得我讲到哪里去了，不过，OK， 大卫啊。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过一句话，他的祷告里面说过一句话，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 我们大家都很赞赏他可以杀扫罗王的时候竟然几次都放过扫罗，对不对？我那天我就突然想，这就是上帝回答他的祷告。他不是扫罗王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才祷告，神啊，我现在应该杀还是不应该杀？没有，那时候祷告已经来不及了，大家都说杀就把他杀了。 No， 他没有，因为老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说，主啊，我真的希望我这一生都被纯全正直保守。神听见了他的祷告，你有没有想过神听见了他的祷告？他没有为了这个紧急的事情到神面前，他常常到神面前，主啊，求你用纯全正直保守我。拿巴他是一个无赖，对不对？大卫要去杀，要去取他生命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大卫说什么话？他说，哦，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就是他今天我一定要把这口气出了的决心，我要把他们全部家的男人都杀光。在他带着武器的，哎，你要知道哦，拿巴算什么？他只是有钱而已，对不对？连扫罗做王他都抓不到大卫，你看大卫是厉害的，你是拿巴算什么？你今天全家死光都不是稀奇的事。上帝在天上看到大卫带着这些勇士们，哇，拿着刀枪拿着石头怒气冲冲的去拿巴家的时候，上帝突然记起，哎，他跟我祷告过愿纯全正直保守他，I will do something to stop this。 然后神就，哎，亚比该，你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走。所以亚比该拿巴的太太就在路上遇见大卫，就去阻止了他，因为神早就听见大卫的心意，我想要纯全正直保守我。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只为你碰到的困难到神面前祷告。这40天禁食，我听到很多很好的见证哈。有人讲说，哎，我早上起来祷告，然后我整天一切事情都顺畅都通，好像我的时间花费我的次序全部都对了。这个就是预防性的祷告，你到神面前亲近他，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东西你都帮我安排的好好的。我礼拜三的时候我听到爱情讲了一个很棒的见证，可能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见证真的非常棒。你知道他这么多年来啊，就是很努力的工作，很辛苦的工作，赚了一点钱就寄回中国，就寄回中国，就寄回中国，存在妈妈那里，只有妈妈是最保险的，妈妈就是全部把这些钱都存在那里。好，100万，差不多有100万人民币，几十年的辛苦，结果呢被人家倒掉了，全部被倒掉了，这个人卷款跑走了，家里人都不敢告诉他，想这个完蛋了，告诉他的话他恐怕活不下去，因为这个就是他从前的样子。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爱情从去年10月回来，他在平常在外州工作嘛，从去年10月回来参加退休会，这一次退休会结束之后，爱情就说，我不要每一次回来参加退休会好像打一个强心针一样，我要现在一直强下去。所以他就想他要参加早上的晨祷，他从那时候就开始参加晨祷。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他已经参加晨祷1-2个月以后，2-3个月以后的事情。他说，师母，要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从前，我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这一次这件事情发生，家里人都不敢告诉我，但是最后他们让我知道之后，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哎，100万人民币等于多少美金啊？我们啊，15万呢，15万美金打水漂了。然后他小姐 竟然高贵到告诉自己的家里的人，你们不要去找他麻烦，因为都是同村的人，算了。哎，你有这种平安吗？十五万，每一块钱都是你做餐馆辛辛苦苦赚下来的，这就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会把平安给你。哦，然后我们昨天去他家 open house， 他新的房子，本来是想把那个钱拿来付掉这个房子，现在没得付啦，啊，还要那。可是昨天我们 open house 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买这个房子才半年，这个房子就涨了十几万。你知不知道，当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会加给你。你这边十几万掉了，哎，神就是给你看你表现怎么样，哦，学会了，好，十几万的给你。你相不相信？继续学下去，你要钱吗？金山银山都是他的，万山的游河都是他的，是不是？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早上到神的面前来等候他，不要为了困难才来，要养成常常祷告的习惯，建立一种跟神亲密的关系。当你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他的见证，上帝好像把我的心包在他的面前，这些东西碰不到我的心，多好。这四十天早上 RPG 的这个祷告方式，我们为困难祷告的比例非常小，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一点点短短的三分钟的这个诗歌之后，牧师真的很棒，我觉得我们都要为他鼓掌。他这四十天真的有时候啊，很晚了我就睡觉了，我就不管，他就继续在那边写明天要祷告什么，所以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他很努力的，不是随便乱搞的。你知道这四十天我们祷告些什么吗？我们祷告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会觉得每一个品格你都想要，想不想？对呀，你想要，然后你就祷告祷告啊，主啊，帮助我爱，帮助我爱，帮助我看到讨厌的人，有人不会有讨厌的人，就是帮助我讨厌的事情，讨厌的人我还是可以爱。你知道吗？你每一天祷告这个，你都在累积你的能量。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个超讨厌、超不可爱的人，哎，你说为什么我还是可以爱？我好奇怪，我已经变了，是不是？不要为了困难到神的面前，要为了跟他建立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祷告是要为我，使我们能够走在真理这条道路上。圣经到底说，你做一个人，你应该怎么行事，你应该怎么说话，你应该怎么思考，你就祷告祷告，然后你的心意更新变化了，然后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被保护在你所祷告的这个道路里面，你就被保护在你所渴慕的、渴望的这种性情里面了。这才是祷告最棒的地方。好，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神是信实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听见了，他也愿意，他要准备回答。但是我们刚刚有讲，他什么时候来，他的回答什么时候来到，不是你觉得最好的时间，是他觉得最好的时间，也不是你最希望的时候，是他觉得最合适的时候。所以呢，有一些祷告你祷完了之后，一年、两年、三年你也不祷了，好，然后四年、五年、六年你也不想了。所谓的不想，不是你不想，而是你不想他成就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 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的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直祷告要孩子要孩子要孩子，结果神老不给他们，然后呢撒加利亚就老了，以利沙伯也老迈了，好像女人比男人老得还快，所以还加一个迈，老迈，我老他老迈了anyway 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然后两个年轻夫妇慢慢中年了老年了，根本都已经接受我们就是没有孩子，已经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哪里有想到突然有一天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因为他是祭司嘛，突然之间天使来拜访，然后天使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啊，我们来看看天使说什么，他说不要害怕，当然天使突然出现在这里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是有点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这800年都不倒的东西对不对，已经被听见了，那个时候就被听见，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天使的拜访跟约翰的出生都跟他们两个人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祷告有关系，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呢，我们不想要孩子了，一个那么老的女人你知道吗，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她要怀孕是有很多的问题耶，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但是现在突然说要给你一个孩子，哇 她不是喜的 不能信，她根本就不确定这是不是好消息，施洗约翰现在给一个孩子生下来还要把他养大，我们两个都老了，你知道老人只能够 enjoy 小孩对不对，等到他哭闹就交给他年轻的爸妈，这是最美的安排，如果你已经老了然后他哭他闹你交不出去的时候这很麻烦的，所以呢你知道你有一些事情你祷告结果时过境迁你根本不想要了，你相不相信，我不想多说，但是你仔细去想想看，有些东西你真的不想要也不敢要也不愿意得到，但是神他说过一句话，你们纵然失信我仍是可信的，哇这句话很厉害哦，这句话真的很厉害，你想想看，你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哇你就是为他各种的好属灵的益处祷告，有一天你跟他掰了，你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然后上帝都记得你的祷告，一直在祝福他一直在祝福他，这就是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是可信的，所有你的祷告如果是合神心意，你去祷告神听见了，神就是会成就，好，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是可信，我们仆人团队有第一手的经验，就是当我们要开始找这个教堂，我们已经看了好几个建筑物之后，我们几个人就有一天我们就约好坐在那个从前那个二楼，我们说我们要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那天下午我们还花了蛮多，大概一两个小时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几个人就拿一张纸出来，我们说我们要向神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概七七八八的写了大概十或十一二样，昨天我还在问牧师，哎，你那个东西还在不在，我们两个都把它记下来了，可是后来我换手机我就没有了，那反正 anyway就很多条嘛哈，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找教堂前前后后花了4年的时间，我们大概看了40几栋以上的建筑物，哎，你知道每一次要去看一个地方多么的辛苦吗，然后多少次的啊，觉得可以啊我们去看一看啊，然后就 一看就觉得这根本不，这根本不能用这样。那然后呢，我们这四年就慢慢开始妥协。本来我们说一定要在这个 city， 不能跑太远，结果后来远，哎呀也没关系啦，远一点也没关系，你就搬家嘛。好，我们那几个人就都住在这附近，没关系啊，那你就为了神你就搬家，我们都好好搬家搬家。然后呢还有这明明这个建筑物就不合适，好，我们就说哎呀没关系啦，就这样好了。你知道吗，疲惫看不到什么可能性，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失信，都会让你愿意妥协，对不对？你有时候有没有，我天哪，我已经35岁了，我还没有嫁出去，你会不会妥协啊？算了算了，没信主的也可以啊，只要是人就可以了。从前25岁绝对要基督徒，绝对要敬虔爱主的，就天哪，世界上就很少敬虔爱主的男人呢。就你就一直妥协，一直妥协，这就是我们经历的。我们本来说一定要在这个城市，大家都靠近，给大家方便啊，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后来就是，哎呀，这个很小，但是没关系，你不知道吗？买现成的教堂是最省事的。我们一直在妥协。结果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教堂，怎么看怎么不合适，全部的条件只有一个，它就在这个 city 里面，还有一个它就是现在一买下来就可以立刻用，因为它本来就是教堂，其他的通通不合适。但是我们大家就哎呀就这样吧，四年了，神啊你还想要我们怎样，我们也是人啊。你知道吗，那个牧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教会就做不下去，然后那个牧师就我们刚好去，他就刚好在那边，然后我们大家就谈，那个牧师还说哦，你们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那我是充满热心，这个牧师跟我同行，他碰到问题我当然应该为他祷告。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主啊，如果为了你的国的益处，为了他们教会的好处，我们不买也没关系，求你祝福他们教会。我真的没想到上帝就听见了。你知道我们就很高兴，大家就去退休会，那一年的退休会11月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还在退休会里面宣布说我们要买这个，我们回去的时候就要签约，然后这个牧师已经答应要把这个会堂卖给我们。哇，大家就在退休里面欢声雷动，高兴得不得了。结果回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合约写好，他们的 agent 就跟我们讲一个他们的要求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就想哎呀，会堂都还没有进去就给我们不合法，这种事情我们不干，就到此为止。哎，我们仆人团队又非常的叹气啊，那要重新开始。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四年。还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哇，这个多好多好，而且这栋建筑物这么多年都空在那里，我们可以杀价，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想得很棒。然后我们预备好这个合约，我们的经纪人要拿去的时候，哎，对方跟我们说他们已经 under contract。 我们说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空在那里还愿来跟我们抢。你知道我就是从这件事情深刻的体会到，从前我只知道这一节经文的前半部，就从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一节经文的后半部是什么。神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我从来没有仔细的，神关了的门就没有人能开。好几个 building 就是在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想要签合约，结果就被卖出去。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什么 building 卖不出去啊，来跟我们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卖出去，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结果长话短说，四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这里，等我们搬进来，就是等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仆人团队的每一位同工都说，哇，我们希望神把这个给我们。然后我们买下来之后，我们才想到我们看了40几栋建筑，只有这一栋 符合我们第一次祷告的每一项，我们向神求的每一样。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是可信的。你纵然失信，你的神是可信的。然后呢，我跟你讲，对我来讲，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花。我们是八月搬进，签下来搬进来就开始用嘛。结果到第二年春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春天。哇，我们的停车场还有一棵这么漂亮，不止一棵，两棵这么漂亮的樱花树。上帝啊，谢谢你，不但满足了我们所有的祈求，你还给我一个 bonus。我跟你们讲，这一条我们教会的这一条巷子，在春天的时候是这附近最美的地方。不止我们有樱花，每一个建筑都有樱花。谁知道呢？根本我们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没有进来这里。我们买下来的时候是大夏天，哇，神的恩典，神对那些祷告的人的信实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祷告，常常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邀请，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因为他会厚待我们。这也是人可以为自己做的最有智慧的事情，为自己的利益最好的为自己谋福利的方法，祷告，常常祷告，不要为了困难，就是为了建立跟他的关系来祷告。祷告也是神对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旨意。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我在台北灵粮堂，我们要被差派回来建立教会，我就跟神讲，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神就问我，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哎，我真的看到他们祷告，我看到他们读圣经。讲到读圣经，我上次已经提到过，我看到他们祷告，我们就好啊，那别的不会做嘛，祷告就会嘛，我们就来祷告。所以我们教会从开始第一年，不是母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有21天禁食。到了第二年，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母堂希望所有的分堂每一年是40天禁食。我们就开始每一年有40天连锁的禁食，一直到现在。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回应了我们太多的祷告。所以为了教会，我们也应该常常祷告。另外在这个19年里面，丁 Sherman 牧师他有一次来我们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他说上帝希望亚特兰大灵粮堂是一个发电厂。他说发电厂，有时候在外面你开车经过发电厂破破旧旧的，外面看一点都不起眼，但是里面可以发电，这个城市的光是从发电厂出来的。他说你们教会，这就是上帝给你们教会的心意，所以我们也愿意承接这个心意。所以为了教会，为了亚特兰大灵粮堂能够成就神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心意，我们要祷告，要常常祷告。我要跟大家讲，这一次40天连锁禁食，因为听到太多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回应，所以后来仆人团队就决定，我们要把这个40天的祷告 RPG 祷告持续一年。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每一天早上到神面前很讨神喜悦，所以我们想要在明年4月庆祝教会建堂20周年，我们想要把这一年连续的 RPG 祷告献给上帝，作为庆祝我们的生日献给上帝的礼物。过去都是上帝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让上帝喜悦，他还有什么事情比他的儿女回到他的面前跟他聊天跟他亲近他更喜悦的呢？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好，请你就是可以扫描，或者你可以加牧师的微信，他会把告诉他我想要加入这个献给上帝的礼物，然后或者你跟你的小组长里面 小组员小组长有参加 RPG 的，你问他，他就可以把你加入在这个 RPG 的祷告小组里面。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虽然这么卑微，但是神一直爱着我们，眷顾我们，他在教导我们，都是为我们的益处。但是我们也想要让神开心，我们要让神喜悦。你知道吗？当你让神喜悦的时候，你自己一定不会不喜悦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你可以扫描然后加入，好吗？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但是我想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中间有弟兄有姐妹，如果你为一件事情已经祷告了很久，你真的失望，你真的一直在心里面每一次要去为那个事情祷告，那一句话就先出来， How long Lord， 还要等多久？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有同工会为你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加上别人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好，心事的神你永远不改变，心事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心事的神
西安。
们有同工会为所有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祷告，其他的人你可以留在位置上为你自己的事情祷告，你也我们也欢迎你到隔壁，终于我们恢复了吃饭，大家可以去 enjoy 你的午餐。愿神祝福大家，下一个礼拜见，我们要庆祝19周年，所以我们下19周年下一个礼拜我们的聚会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五晚上7:30开始，欢迎大家邀请你的朋友来，而你自己当然一定要来，对不对？家里的生日我们要一起庆祝，神祝福大家，神也会垂听我们接下去要做的祷告。
耶和华的日照像西安。